接着早上所说的，那在还没进行之前呢、啊，有关于那个吉祥卧，当然，刚才有法师说，那是有些医生认为还有一些医疗上的理由，所以要吉祥卧。那当然，那为什么我不谈呢？因为也有一些医生不这么认为。所以我就不谈、那有的认为这样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那个人体工学的一个现况。那当然这说法很多啊、那不过因为如果这样不符合人体工学，那大概那个狮子啊经常腰酸背痛才对啊。那、当然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哈。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相信任何姿势啊，当然符合像我们的心脏，你如果握另外一边哈，你如果侧握这一边，那就会压到你的心脏，你的心脏靠这边。所以早期我们那时候我们常住在郊的卧哈。我们不是手扶在这里的，我们是这样。第一个意思是将我们的胸哈扩大，不让我们睡觉的时候把我们的里面的内脏挤在一块，就变成挤压到了，因为我们身体总是还会压缩嘛，啊，躺着，所以当初是这样的。那这样卧是同一边，脚的姿势也一样，只是。手的姿势变成这样，第一个有助于将这个空间把它放大，让我们的内脏不受压迫。那这个据说也是某某佛的握法啊，当然这个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考证。可是我想，只要在不妨碍我们身体太多哈，吉祥握，我相信。当然现在科学有科学的理论，当然也有医生认为吉祥卧非常好啊。那有各种的看法，有这种理论，那我们也不想以我们的其他的科学知识去跟他一直在做这种讨论。不过我深信佛陀有他的智慧，只是说我们如果在侧卧的时候，我们往往我们的那种枕头太低，所以睡觉的时候我们头会靠这样。所以在我有一个学生给我一个从泰国还是哪个地方给我的一个枕头，那也是软的啦哈，不过它蛮高的，那看一看大概在我这个肩膀的宽，所以这样侧卧还蛮顺的，刚刚好平平的这样。所以如果你要侧卧啊，你只注意一下你这个睡的时候这个姿势啊，不要太窄，太窄的话你睡的时候头会这样倾，就变成一直都是弯弯的啊。所以还是留意一下它的高度啊，你能比较不妨碍你的脊椎的平整啊，有时候不要一直歪着一边啊，这一点有这样的一些啊，他们的枕头有这样的设计啊，其实做起来的话呢更加容易，所以这一点呢，大既然有提到，我就顺便提啊，那不过我是觉得有些人他。以为我们这样睡是要睡得舒服的，不是，是要睡得清醒的，重点是清醒，不是要你睡得很舒服，这一点留意一下啊，不太一样。然后我们接着来看早上所谈的，早上这个所谈的时候，因为支那堪布哈，他认为分别哈是平常分别，那在专注修的时候啊，在修禅定啊的时候不做分别，那这个不做分别，这种看法让影响很多。那后来藏传像宗喀巴大师就在这个地方也做了很多抉择，那后来的很多地方也针对这部分做了很多抉择。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他就是直接跟你讲我们哪时候要用分别，那乃至我们在正修的时候深修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分别，那什么叫分别，什么叫不分别，早上我们稍微有听过， 那他从几个面上来谈这个分别啊的重要性是什么。所以他不，当然因为支那堪布并不认为都不要分别，他只是说在正修的时候啊，好，比如说修的时候不做分别，那在回答的这个宗喀巴大师在谈的时候，也不是光只是谈正修的时候分不分别，是平常他认为分别也重要。那这一点是支那这个禅师啊，中国这个禅师也并没有完全反对的。那我们无妨就是借着这个因缘来谈一下分别的重要性，谈分别的重要性。那也要看到我们现在在现前修行这个重要，这个其实就是抉择了，思维抉择的必要性是什么啊？那如果没有这些功夫啊，我们现在不是光，我们不，老实讲，以我目前来讲，看起来好像在探讨一个非常很深奥的、很关键性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可能忽略最根本的，也就是说，不要谈正修的时候分不分别，平常我应该用生系分别的这一份思维修啊，我们做得少，所以做得少，因此很多的佛法的那个味道啊，没有经过你自己思维消化以后，在你内心生根啊，所以展现不出来。好，这个问题很多在这里，所以我才会讲说，你平常有打坐用功，你有没有静下来好好思维？这个功夫我发觉我们很少，我们坐下来好像想其他的事，在佛法里面就想一些身边的一些事情，很少直接很直接针对法义上做思维，要么诵经，要么读书，很少直接自己好好揣测一下，你掌握的这个道理，你有没有疑？理顺不顺？理顺不顺？所以我还是一直强调，修行没有委屈的事情。理不顺就是不顺，不要硬凹。那你又相信三宝，那所以说有可能你在哪一个地方理解的还不彻底，或是听到的不彻底，或是看到的你还曲解一边，所以一旦你觉得无法欢喜信受，好好去把它弄清楚，好好去把它想出来。所以我们反对说单方面的一直这样一直讲一直讲啊，你自己也不懂得消化，只是不断在记录，不断的在吸收资料，给了很多的资讯，却不是你的啊。这一点是后头这里都有提到。我们来看《庄严经论》云：“初一闻起如理师，从如理师尽会生。”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稍微想一下什么叫如理思维啊，这样如理思维。所以你看，这也是我比较，我没有，我一般来讲在上课，我很少顺着过去人的那种科判就这样一直解一直解，比较少。我大概比较会开眼一个问题里面的多面向，多面向，就是说我们现在从这边讲的时候，其实必须要了解另外一边，或是这过多过少，反正一个问题里面具有多面的可能性，尽量从这多面性去呈现。为什么？因为怕单一项讲的时候，听着就抓这个为当定论，其实这不叫智慧。即便我讲的是佛法，可是你把这个佛法看成僵硬的一个固定看法，其实有时候就是用的是佛的语句啊，佛教的语句啊，去把你的那个思维啊智慧给塞住了，是这样。所以虽然没有，我们平常不是静下来啊，教大家如何思维，可是在我尽可能从很多面来，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提供大家看一个事情，再不要只是单面思维，从简单讲叫做用缘起的角度来思维，这在某方面也是一种如理思维。因为事情既然是缘起所生，看 看佛法、看世间法，就不要老是用一个面在看，好吧？所以刚开始你如果这样一直听，你会觉得滚滚滚了很多，你会到底你要告诉我哪答案是什么？有时候没有一定答案呢。如果硬跟你讲一定答案，其实是错的，因为此生故彼生，你的状况不一样，答案不一样；你的状况不一样，答案不一样，不可能经常在哪里啊？所以说，我们在看到很多经典或是很多人的著作，我这里讲，就有时候我会比较偏向去从另外一个负面来看它，所以负面倒不是说批评它不对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比较在乎的是，假如这个话讲得太僵硬了，闻者容易产生障碍，听闻的人难以障碍，所以我往往不是说批评他不对，而是说他这样讲容易只照顾一边，因此我们习惯在他照顾一边的另外一边再开启我们要讲的东西，那也就是说多开启几面，听者才不会只抓到一个固定的结论，却不能学会了如何思维，这个道理。哎，所以我们从一开始从闻、思、修产生真实智慧。好，那所以这里面连闻一开始就必须要如理说明了，说的时候必须依法说明，依法说明，那否则的话，真的就是我丢了一个观念的砖块给你，再丢一个观念的砖块给你，结果慢慢听，自己被观念的砖块拱在里面，都是佛法的砖块，结果把自己就框在里面，不能成为你所用。言从于所闻诸义如理作义中而身显现通达真理地理之修所成慧，所以我们谈到修所成慧，基本上就是在实践上，其实都应该讲都是在修了。可是为了要讲，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具体上还是有一些差别。就是为了要说明它差别，就是有讲说闻思修，其实连从闻慧开始，难道不叫修吗？也叫修啊。所以只是说我们在正观的时候，在修止观的时候，那个修的慧啊，那个。简单讲，慧就是分别了，慧就是一种分别，慧就是一种抉择，就是一种抉择，就是能抉择对错啊。所以我们正面讲，我们在止观当中，止不分别，观分别，止如果不分别能止吗？对，止不分别的时候能止吗？像我们现在修奢摩他沿的一境，那总是你要知道那是什么境吧，所以你要知道止跟观有没有决然分开。我们现在包括很多的人在谈止观的时候，往往不能依着法的正知见来思维，以为一心就是一心，我现在专注一心，我正的禅定一心，所以我的心就在那，我就认为我那个禅定一心是这样的状况，好像就不能动一样，禅定就是那个不能动，动了就要退出来，有没有道理？我这回要讲一广，不好，没关系，你们因为大概都学得很广了哈，也就是借着机会让有些观念稍微扫一扫或者理清一下。因为在南传法里面，他认为一般，当然南传法也不是光只是一家之言了哈，有很多看法。当我们在入定的时候一心，那只要离开一心叫出定，这也对，也对，离开一境，一个境的时候舍离，放下对这个境的，他有一个观念，就是如何，我因为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定中做观或是出定做观、啊、因为很多认为说要离开定才能观啊，那在定中不能观，可是在我们北传经常我们会看到语句叫做定中坐观，所以你会发现这很怪怪的，怎么两者说法不一样？ 那因为有学者就认为说，哪有什么定中做观，不可能，一定是初定。初定，因为定当中就有一心，有一心知，一心功德在那边。那初定怎么观，一定是好几心嘛？就是用一个很僵硬的看法，其实这里面违反了什么？把一心看死，把一心当作自信。其实一心哪有什么心？一心就是一种心理的能源的心的一种稳定，一固定所缘的一种状态，稳定状态。它没有在你当时的修行的心态里面，并没有两个境，这叫一心。可是实际上，我们只要好好了解，其实那也不过在那个一心状态里面的内心的种种因缘。其实你一心里面有多少条件？一心其实有好多条件在里面，没有单一一个叫做一心的东西在那边。也就是说，其实就在你入禅定的时候，也是一种生灭现象，只是这个生灭现象相对平常的散乱，它是安于住于一个境，心一心安于一境，心专注一境，这个稳定状态。可是这个稳定状态也是一种在动的状态，只是叫做平稳，就像开车乱开，到最后突然它的平路啊又很直，你就很稳，那还在动啊。所以一心不是僵在那里的。好，所以我们讲说一心，你如果你是不是僵在，你要不要初定？初定你就认为一定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就是说你因为你把这个禅定看成僵硬的一块，所以你认为应该要出，应该出才能开始动。可是如果你了解一开始这个在北传的一些经论里面，他说本来就在禅定里面的静，其实就你看似没动，其实也在流转着，只是它没有大变化，它还是在流转着，他心还是在酝酿着，只是他是平稳的，他没有做大的改变。所以在这个地方，假如心平等的时候，你假如够成熟，那当然南传认为说，你从定当中退出来，定的定力还有，可是已经离开那个所缘，这时候做观，这也对。可是我们在北传里面认为说，其实可能我认为可能是定义上的问题了，就是说入定退出定，其实那只是作为所缘的改变，那他就认为这叫做退出定。可是其实有时候退出来，他这个地方还是定，定义上的可能问题，就是说我们认为退出来其实不退，只是一个改变心态而已，改变一个对象，这个一个改变呢、退出来。那还有更深细的定，如果以北传的般若禅法，它本身入的定并不是抓一个境为一个单一境，因为它是观一切境无自性，所以它是用这样，所以它在一路上是保持一个平顺同样的观法，所以它只是用它的观慧在那里做转换而已，所以才会有到我们讲的八地菩萨初入定恒一啊，乃至弥勒菩萨不修禅定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定可得。那这时候没定可得，他所做的观其实连观也不可得。当然了，我们这个谈的比较深，问题就是说本身我们谈的是连法都不可得的态度，在看这个禅定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在观啊，我们在变化，是在一个借着一个稳定状态做一个观察。其实本身我们后来慢慢会对这个定的改变是什么，我们现在是一个身心在一个地方叫做定，后来在北传般若空观的一直讲法的定是什么，不起妄想分别叫定。你们不知道能不能听，他认为动是因为被境所动。谈到你问，你有看到有机会看到一些经论里面在谈的，我们所谓的定是什么？到最后再谈到更深细的定，是因你如果你执着禅定，其实是动，因为你被定境所动， 你的心念在定里面动，这个不要很明显，就是这个动是你已经起执着了啦，你掉入这个境，你已经对境起攀缘执着，这叫做动。所以后来在很多北传的禅法里面，他认为动跟境差别定义就又另外一个改变，就是说能随时能以一个正确的波折空观的看一切境，不一境里面起分别心，这叫做定，而不是姿态上或是身心的某一个状态里面不分别不动摇。他认为在空观的立场，就是说哪有不动摇，一切法无定性，无一法在那边什么动也不动。你们要再细看哦，一切法都是生灭无自性，何来定，何来动？所以他认为就算你讲定，其实也是动，只是相对的稳定而已。既然本来就是相对稳定，本来就不是一个僵硬在那里，所以对一个身心心智慧很高的人，定力很高的人，他在这个稳定状态里面照样起分别而不离开定，这样你听懂吗？其实你所谓的定依然还是动，只是这个动是相对的稳定。既然你容许这样的动可以，那智慧够的，能力够了，就在这个动当中起分别观察。那当然以南传是认为说这不可能，可是在北传里面很多的道理里面都讲说定中坐观啊，止观并坐，他这个没有说进出，不然你再看我们很少说退出来，这是在南传里面比较会有谈到这个。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分别？因为现在很多人就一味的往南传这边修，那对北传的很多经教很多的道理不想去了解，所以你可以学这个，可是因此就反过来去谤大圣的一些菩萨禅法微不究竟，认为那根本不可能禅定。小孩子还不懂，不要乱叫，自己也没修过，你以为过去那么多五祖菩萨他们这些人随便玩玩的？你以为过去禅宗就算假的，然后在一路上大家都是那些都是自欺欺人，欺了好几代从来没有醒来的人？对，我再问你，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例子，这个还不是很深啊，那只是刚开始。我们很多人你说他是不是定，他在心在一个稳定状态，还是持续的为一个他某些分别没有，可是在某一个层次的稳定状态里面还是做很多分别。心不可能完全没有，包括无想。我们请问无想有没有想？当然很多地方那无想天是没有想，可是无想天我们讲八识好了，无想天没八识吗？无想天的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第七识？有吗？还没解脱吗？去第七识有没有见分跟相分？有，那有就有啊，有就有。所以再说，这就是他的第六意识已经是很定到没有做，没办法起如理思维，没有恰当的原念一个正念，所以无想天会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最主要是心念锁定在一个极细腻的状态里面，因此无法做正念的思维，正确的原念于法的念里面，所以功夫就退掉。所以修行人不入第四禅的无想定，可是他有没有分别？照样还是有，照样还是有。所以我们要讲说没分别，其实很多地方都还是有分别。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些念头啊，其实是都有在进行。所以慧本身啊，就是一个分别的过程。问题现在是我们在分别的时候，是用什么心念去分别？我们现在经常在大圣在谈法的时候，那个分别的定位，那个心的定位啊，不要 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固定的心。这个心本身一旦贪心啊，一旦贪心乃至心专注啊，也都是在分别，也都是在动的。也就是简单来讲，不叫讲动也可以，叫做生住意灭，一直在动，都没有停。所以包括我们死的呢，请问一下心有没有停？心有没有停？不可能停啊。如果你说人有生命，生命有完全断绝啊，那叫断灭见，你就坏了三世因果。那这个声闻法很难讲为什么会转，所以后来活菩萨才为了解，对某一类的人讲说为什么三世轮回因果的转变的缘由是什么，就讲出第八世，才讲出第八世。因为有位有问到这个问题，这个在我们最后一节会谈。所以我们的心念其实都在。那所以说我们讲闻慧思慧修慧，其实都是一个分别心，只是这个分别是有没有走向更细腻，走向细腻。像我们现在的心没有经过一些你这个粗犷的心啊，其实在一个没有经过你理性逻辑推论淬炼出来的念头啊，这个念头经常夹杂了好多啰里啰嗦的看法。从我们世间人，我们不要讲佛法了，世间人像有些律师啦啊，一些经常要做一些比较深细逻辑推理的人啊，这种人你要说服他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曾经，不要讲如理思维，他曾用心思维过他的认知知识，所以他的知识是经过他用心几好长一段时间洗练出来的认定，懂吧？所以你要改变他，除非你说服他，还不容易啊。知道佛法也是要这样啊，不是听了就算了。所以为什么对一个越聪明才智越高的人，你不容易改变他，因为他有自己一套完整的逻辑，他的认定，他对自己的看法的认定是不是两三下认定，是经过好几个条件经验逻辑思考乃至别人的理论的印证，好多条件这样洗涤，所以他说我的看法对，那就很难改了。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四字变聪难，懂吧？所以我一直讲四字不会成难，是你做不如理思维，长时间不离如理思维所得到的一个坚固的错误结论，哇，那麻烦了。好，那我们现在反过来，我们为什么很容易就被世间的东西所引诱而失去正见，而失去正念？是因为你所得到的佛法的认知没有经过长时间淬炼，是一个零零散散偶尔听了就算了那一种的，所以很容易被说服啊。人家讲这个哦，这样有道理，修这个哦，讲到有道理，换哪些经常就改行换业，就这样。那所以我们很清楚嘛，你这有我们在谈，就是说明明你这两个观念放在一块是冲突的，可是很多人竟然感觉不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讲三法印完了以后，我们是用的第五法印，我们讲三法印四法印，有讲个讲叫四法印，我们是用第五法印的。也就是说你并没有你在听闻佛法和你实际在用的时候，你完全不把将这两个观念放在一块。像现在很多外道邪师啊，讲的很多理论根本是已经用一种宗教神秘感应在引导你，可是当你也了解三法印的道理，却在他听闻他这种超越经验的一些神秘感应，就赋予你一个答案，而不给你一个思维理则，你就轻易采信，只因为他讲的好像真实的， 然后你就宁愿信他而把你的证件放一边。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当初你所谓对三法印也不过是会背，跟你无关，你容易变，你没有淬炼过。所以整个从文思文道文法，文法本身也有层次哦。我要讲说光文会成就就具有摇动你的烦恼的作用了。所以我们经常，我们一般听法常用的是叫深德会，深德会在经典里面讲多闻啊，我们一开始有讲过，多闻是闻了四谛理以后啊，会产生一种想要离想厌，就是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所要产生的那种感觉啊，从你观察世间无常，你的身心升起无常想，叫多闻，不是光一直听听听听，那叫深德慧，就是大家都一样生下来就有那些起码的智慧，就用理论思维，所以你不感动，你不会感动。那你如果听了以后你有这一点感动，可是还不确信，没有经过左右各方面的不断的揣摩，所以你修行要有疑问嘛？你怎么会没有疑问？你明明活在一个，因为佛法经常是否定世间的一些一般的所有我们常有的执着嘛，这是你已经累积无量劫的习惯，当佛法产生这种对他的挑战的时候，照理讲你会不安，你应该会有不安的感觉，因为它冲击到你的执着啊，你总会不安，你总不会不安，因为你是执照执修照修嘛，这才开来，反正我也不想晃，那你叫我晃，我知道你叫我晃，可是我不晃，所以我不会不安。所以当一个人，你看我们在修行修了多久，你看其实要试很快啊，你当下跟他火呵责，跟他火定，看他能不能接受啊，他也跳起来，你就啊对不起啊，你就知道他其实还在幼稚园。在禅宗不是经常有用这种方式吗？其实这是一个善知识，他告诉你你还用不上来，你的是理论，你认为说当要破我执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我照顾得蛮紧的，你不过是改变另外一个化妆方式，以前是用世间的名啊利来化妆，现在是用佛法的另外一个角度来化妆，那个我都还在里面呢，衣服不大一样啊，那个身体都还在。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很多地方去思维抉择，抉择完了以后的东西啊，才会有是吧？才会用，那个用会形成一个叫做你的信念。经过抉择完了那个，其实正见也是一个笼统观念，正见本身品质也在变的。随着你不断，你的听闻越细腻，再加上如果你还有修行实际经验，左右各方面一直在累积，你的正见的值啊会一直在提升的。那真正正见完成了是在哪里？见到正道了，那这个才真正确定事不坏境，真正确定了好，所以那时候才能谈你真正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或者的话我们都还在靠近当中。那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这一份抉择，这份抉择在你的修行过程当中，假如你认为你这个道理以你的内心的认知有点委屈，有点不顺，把它挖出来，不要委屈了。你必须要不是一种自我催眠，我们现在佛教徒最很老实，老实到听到的看到的就尽量逼自己，佛说的、三宝说的、法师说的一定这样，人家一定有特殊因缘，那就天天告诉我，对对对对，就这样这样。那可是内心对，好像有点不对，对对对这样。那只要不要去踢到他的铁板，踢到的时候原来都是错的，要否定就全盘否定，哎，零对吧？管你还谁，就这样了。所以没有真的很理性客观。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在训练呢，这一份文思啊，必须要很清楚。到了修的时候啊，他所现出来的观念必须是极单纯，极单纯怎么单纯？ 就是属于粗重的概念活动必须没有。所以概念活动是还有，你看我们在思考东西，其实潜藏的好叫文字像，你有没有知道？你有没有感觉你在思考的东西还有很多语词，虽然不讲出来，可是概念很多，概念很多。如果你在准备正修禅定，开始做深细的观察，你却没有一个完整的观念淬炼成一个很自然，就是我们讲的决定啊。这种决定没有的话，你会在打坐的时候还要啥？还必须要，启动身心去思维推论。那这个心一旦起来，就很难入定了。啊，所以说，当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是拿一个标准在的，有一个正见导入在一个维系的正念里面，在现前境当中，援助现前境做极细腻的什么检责、极检责，这是观的部分。在真正修的时候，到最后还也是要有毗婆舍那，所以它有没有在动？有，这个动只是相对于散乱心来讲，它不叫动了。所以它都是一种比较，包括闻会、思会、修会，都是会，都是分别。可是层次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才方便讲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你不要急，你可以开始方便修一点禅定，从于定心、定法上去训练。那有没有要赶快进入这个奢摩毗婆舍那的一个修学？其实有的人是还不到那个资格。因为他的证件还没有出来，所以说奢摩他是共世间的嘛，那你就这样学，也开始在安定自己身心，也得到一些定法的一些滋长之助缘，这是可以的。可是不要以为你能修毗婆舍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毗婆舍那的说法，都还是出现很大的问题。以后你们看到这里，看到下一本。毗婆舍那在讲，其实真正讲细微的观法还是没有。讲到什么？知见。广论到后头的讲毗婆舍那，其实你发觉，其实就在谈正见，就是在谈正见。那正见跟毗婆舍那其实是，只是当你这个正见完成成一个极细腻的抉择力的时候，而在定当中做抉择，这叫做毗婆舍那。所以正见没养成，后头那一条路啊不会到，不会到。啊，所以说这里谈到这个啊，我们借这个机会啊讲一下啊。所以你看哦，我们看啊，你要显现通达真实地理之修所成慧，都是从闻思，没有你没有开始做一些分别，陆陆续续分别。你没办法达到那个细腻的知见出来。还有再顺便讲，假如没有分别，就不可能不分别。比如我们讲啊，就因为我知道哪些事情不是真的，所以因此我就不会执着那些不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反而是因为不分别，才放下妄想分别，不是吗？啊，我要经常举例，哇，这一餐好吃哦，结果我把它翻开来，酸掉的，然后再盖起来，你就不会想吃了，因为你能判断它已经坏掉，所以就不起这个贪欲心，不是吗？所以。在我们很多修行啊，强要安定下来，为什么观能帮助止？为什么思维修能帮助止？是因为思维修可以让你那种不当的妄想分别心，经过恰当的思维，让你的心念单纯。比如说我现在认为说啊，我应该面对谁讲话，到最后发觉啊，大家都不想听，只有一个想听，那我不单纯多了吗？我就看这个，为什么你不看其他？因为他现在在做别的事情，不是吗？因为我了解完了以后，我好专注，不是吗？是啊。所以真正的无分别，也必须从比量智、限量、 种种的分别智慧陆陆续续带动，所以深得慧也要从深得慧如理的思维佛法听闻佛法，慢慢以闻慧相应，闻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本质一样，可是品质越来越细腻。这样我们看啊，由他由从他闻法升起闻所成慧，由闻所成慧如理觉者而升起思所成慧啊，故有思所成慧如理无间熏修，乃能升起真实通达的修所成慧啊。所以一直在把你内心对法的那个抉择啊，一直在透你，因为你在抉择过程会有哪些现象，会到最后会有一种怎么讲，就像说你对某一个东西观念很熟了，比如说你要去上课，你有没有必要再准备很多教材，也就换一句话就是说，有人问你家的状况，你要不要带一本书说，那我这本书是告诉我家的，我今天我们讲第一页，哎，这一点我要参考一下讲你家事还要再参考，也就那一个你会发现你在展现出来的思考是越来越单纯，也就是到最后你会不用特别去还要好多挂碍去分别很多东西，就是当智慧现前的时候是不带仰仗外面的啰嗦东西。怎么讲，因为就是你的眼光，你在看东西不需要用眼睛，这样你的眼光怎么看不知道，就这样看就看到，这样就这样看，那为什么这样看得到不知道嘞，就看到嘞啊。所以后来你在陈述你的理解变成是无挂碍的随缘一直出来，就这样，而不是必须要仰仗的哪些材料哪些东西，那不过是你透过别的组合别的东西做重新组合，那不是你的东西，那不是你的东西。所以真正的觉知智慧并不是因为我自准备的好多什么外在给我的知识，而是消化完了一条你很清楚的方向，这样。所以你会发觉就是你内心对于你很多知识会产生一种消化完了以后懂了懂了，那这本书收起来，为什么？因为它在你里面，所以你会有一种轻松，你反而不会因为读很多知识都是别人的知识，要记得我要去温习一下，不然我会忘了。可是读你家的事你不会忘，为什么？那是你家的事。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做很多学问做到最后，就是我曾经花了好几年做了好多研究，这样我忘了嘞，忘了，因为那不是你的。所以你每次要教学要做什么，你都要做好多准备，因为你会忘了，或是呢你必须要引用哪些东西，因为那不是你的。所以你发觉当你如果做这思维，你的智慧慢慢形成的时候，其实你反而是没挂碍的，你反而不负担的。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我知道回家的路的时候，我有没有必须要带着地图？不需要。当初我为了要找到这个方向要带很多地图，那当我后来我了解了以后，这个地图就不需要。那地图有没有不需要？其实内心有地图了。那地图有没有特别想说，比如说你已经知道回家的路了，你待会走到要记得啊，待会要向左，待会要向，有没有要？没有，就现前就用，对不对？你带回家要不要算到哪里要左转右转？应该不用。那要的话，可能先去看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你大概已经健忘，不知道回家路了哈。你不需要。可是难道你没有一个方向？有，而这个方向感有没有在像地图那么具体？没有。可是有没有用？有作用，对不对？有作用，会用的。可是有没有地图像？没有了。 可是其实有作用啊，有地图的作用，却不需要再一直记什么，记那个当初看地图出来的那个影像。智慧的东西就从淬炼到属于你的时候，反而轻松了。这个就是东讲西讲，你们大概听听听听，慢慢看能不能得到一些过去有时候我们以为是如何，可是其实有这些维系的差别。好，我们再接着哈，故由思所成慧，由如理无间心修，乃能升起真实通达之修所成慧。云何为慧？由如文人讲空性，而觉其所讲合理啊。这个文对他升起认识，此认识力是为文慧啊，是为文慧。那其实如果从一学师地论在对文慧的说明呢、啊，文慧是开始的，好、啊。到文慧具体下来其实已经有作用了哦，已经有文慧。我一直在讲文慧，这样讲法也对的，可是我所了解的文慧不是光这样，不是光只是认识，不是光只是认识。这个文慧当如果这个文慧比较成熟的时候，就具有开始升起排除烦恼的作用，因为它多少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因为它不是只是得到片段资讯，它是一个对事情的正确判断。那这个正确判断就是说这里不当，这里不实在，就又隐含着一种抉择跟价值判断。那既然价值判断，你就会开始认为说这是烦恼的，因为我知道是烦恼，所以你会有想离烦恼的行为出来。所以如果你只是光听却没有那种想要实践的那种，可见你对它还没有知道它的价值，所以你那个好药心没升起来。所以文慧在开始启动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离污染的作用会生出来。好，由文所闻空性，于自心依教依理思维抉择，对己升起一种抉择认识，这种认识力是名智慧啊。这都是一种原则上的提出而已。那这个很难，其实光文所对空性见的文所成慧就已经不容易了。你那时候如果你那个智慧确定以后，你会有一种很强的信心跟发起出来。这种发起你会觉得我知道回家的路了，对，还在遥远流浪，可是知道，你会产生强而有力的皈依感。光会哦，所以我们就以为那会你自己就知道原来会跟戒有关，原来会跟定有关。为什么？你安住于这个正真之道不动摇，就是一种定的感觉出来，你知道吧？这个就不是你理论在那讲啊，这东西乱跳，那个跟本来无关。你会有一种戒的感觉出来，因为你觉得你是从自内心真的越来慢慢越清楚它不实在，所以你强烈的皈依感产，这个皈依就像这个为什么听空性法谈以佛法正真的道理之后会产生强而有力的皈依。所以刚以前前几天有一个居士说他不想，他因为以前读过中论啊，所以他现在不想，他只要好好念佛。我说这也对，不过假如你能真正的花点时间多了解佛法的正知见，我保证你念佛起来也不一样。为什么？你从以因为皈依佛必然会衍生到皈依法皈依身，所以你对法产生欢喜信受的时候，对佛的恩会产生就好像楞严经一样，你以了解楞严大义的这个让你有机会脱离轮回的那种心，你会升起强大的报恩心。这个报恩心是因为你知道你有机会离开苦海，所以你深信他了，你慢慢体会到他能让你离苦海的那个味道出来，说你会有一种勇猛很大的心想要去报答，所以将这个身心奉献。第一个也知道身心不可得，所以也乐意以奉献佛教这样的奉献的心情会出来。所以第一个慈悲心生出来，护法的心，很多善法会在这样的一个东西一直一个接生出来。 皈依也出来，所以那时候转身念佛三昧也容易成就。很多东西，那戒呢？因为这个戒不是故意一条规矩在那定在那里，因为你一个戒你化解，你当你认为它不值得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去犯它。你想去犯它，是因为你错看它有意义才去犯的。所以一个知见的养成，第一个戒的成就也容易出来，定也容易出来。这不是理论，这是事实，是不是？这样讲下去要讲三四年了。好，休息一下。